平安，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第31章，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坡的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苏亚，派势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好，这个是一场悲哀的战争了，描述扫罗的溃亡以及以色列人的溃败，看到非利士人的得胜，他们是紧追，穷追不舍，而且扫罗他们也逃不掉，他们是看起来是先杀了约拿丹啊，我想约拿丹应该是求死心切吧，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保护父亲以明志，结果就先被在保护父亲之下，就先被弓箭手追上射伤了。他请拿他兵器人来刺死他，拿兵器人惧怕不肯刺死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如果这个记载是确实的话，就我因为后面有一个记载跟这里好像有点出入，有人可能说谎了。如果这里记载是真的，扫罗就是少数几个圣经里面自杀的人一个之一啊，他是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经死了，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一个悲剧，这悲剧是扫罗造成的，扫罗自己造成的，真是何苦呢？但是他死的倒也算是勇敢了，尤其有约拿丹跟他一起死，是勇敢的。住在平原那边并约旦河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的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城上。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的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7日。好，这个是相当动人的一段了。扫罗死掉了，那么河西的以色列人就弃城逃跑了，非利士人就占据了这块地方，然后他们来剥被杀之人的衣服，这也算战利品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很穷乏的，有一个衣服尤其是战衣那是很不错的。非利士人看到他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下，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给他们庙里的偶像。我们看到在四十以利的时候，约柜被掳了，就后来放在大衮的庙里，大衮反而好像下跪一样，有一点神迹式的警告，让非利士人知道他们不应该这样做，他们拜错了神了。那么这里呢，没有写到这样的神迹，但写到有一些血腥的汉子帮以色列帮扫罗解决了问题，就是把他的尸首拿过来。 基列亚比这些人呢曾经被扫罗救过，所以心有感恩啊，要报恩的。他们的勇士呢走了一个晚上，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取下来送到亚比那里。这个基列亚比人也不是多有能力的，他要招惹这种愤怒，因为是把人家钉在墙上的那个尸体夺过来，这很不容易。但他就夺过来，然后他们走了一夜啊，这是哀兵必胜吧？他们是哀痛的，所以就完成了这个使命，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城墙上取下来，送到亚比那里，用火烧了。那个时候实在不多这种火葬，但这个是用火烧了。是火葬，而且是看起来是很隆重的，禁食七日啊。有人为扫罗是这样的摆上，因为扫罗曾经救他们的命，这也是一件好事情，我们也很感恩。好，撒母耳记上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也是复习一下啊，也是找一些点来复习一下。扫罗是一个可惜的人物啊。但是基列亚比人呢，他们所做的相当的好啊。基列亚比人扫罗这样对他们对扫罗这么好，就是因为扫罗曾经救过他们，很出色的救过他们。在撒母耳记上更早的时候，不只是十四章，就是第十一章，你就看到扫罗所做的这个了不起的事情。当他被撤迁，被立为王以后，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然后呢就侮辱基列亚比人，对亚比众人说。这个我们要虐待你们，那么亚比众人就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有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如果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结果呢，扫罗听到这个事情呢就发怒啊，大大的发怒，然后要求大家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那么耶和华使百姓惧怕，所以这时候神喜悦扫罗，神还喜悦扫罗，扫罗的命令就有很好的回应啊。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这些人，以色列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啊。看起来他们一点都不作战也是不应该，他们有这个能力嘛啊，起码还有能力救扫罗的尸体来。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似乎没有能力，但基列亚比人就是他们的帮助者。这个亚比人很欢喜啊。亚比人假意的答应亚门人说，我们归顺你。然后这个扫罗呢就把百姓分成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比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脱，没有两个人在一处的。那这时候百姓也就趁势打落水狗了，虽然这几个落水狗不止几个了，不是好东西，但是扫罗的回答也是更漂亮的。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治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就是撒母耳不知道态度怎么样，我想这方面也没有扫罗光明啊。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不要杀人了、就是他在耶和华在施行拯救，我们就善待嘛，大家彼此不要记冤嘛，不要报仇嘛，就是忘记这些怨恨嘛。 然后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那里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基甲，在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于是扫罗和以色列众人都大大欢喜。这件事完了以后呢，撒母耳就对以色列人说，我已经为你们立王了啊，现在呢，王在你们面前，我已经年老发白，我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面前行啊，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水里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到什么，有耶和华和他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出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所行的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事。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他们就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交付夏所王、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撒母耳就是在叙述以色列猎人如何忘恩负义啊，耶和华如何曾经帮助他们，神很公平的把以色列人交付在夏所将军西西拉手里，因为以色列百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啊，我们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啊，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但、耶夫他、撒母耳救以色列人脱离视为敌人的手。然后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你们就对我说， 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你们的王，就是你们不应该要立王的啊，耶和华是你们的王，是你们的神，你也应该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现在你们一定要立王，好，耶和华也同意，你们在你们和王都要顺从耶和华，那就好。如果你们要自主不听从耶和华的话，那就是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一定会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看啊，有一件大事情要发生了。现在是割麦子的时候，我求告耶和华。割麦子的时候不是打雷降雨的时候，现在就是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好了，这百姓呢，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求立王一定是很不对的事，绝对不对的事，因为也许时代的潮流也允许他们嘛。我的根据总是大卫是王，所谓立王其实就是让国家的制度上有一个比较强硬的领袖，有一个比较坚固的政府的组织。就文明的进步来讲，这不是错事啊。当然我也承认我对于扫罗始终是很同情的，虽然他很愚蠢。耶和华就撒母耳继续跟百姓讲，耶和华喜悦你们选你们做他们的子民，你们就好好做他的子民。至于我呢，我是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这话也是不太好理解啊，我们好看起来可以说我要不断的为你们祷告，以至于如果停止祷告，你们就得罪耶和华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早就不应该为他们祷告了，让他们自己学习祷告，不要作恶嘛。对以色列人警告，撒母耳警告就是你们不要作恶，你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这些很不幸就实现了。然后在撒母耳记上三章里面讲到，扫罗登基的时候挑选了3000人，2000人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各打发各回家去了。约拿丹攻击加巴的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说要让以色列人知道我们要作战了。以色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非利士人有这么多，那么他们都在等撒母耳出现。撒母耳没出现，没有人敢打这个仗啊，因为他们就觉得撒母耳没出现，神就没出现，但我们就打输了。他们不但退去不打了，他们也就躲进山洞里、丛林里、石穴里、隐秘处和坑中。有些非利士人、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跟随他啊。这个撒母耳记上13章讲的，我要再强调一次，就是扫罗的罪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先要提撒母耳的罪啊，他们约好了日期，等了7天，撒母耳没有到啊，而且扫罗一献祭，撒母耳就到了，显然是有点故意要坑扫罗的意思。就是他就不到，让百姓呢就众都离开扫罗了，散去了。扫罗就献祭，因为你长官没有献祭，就表示这个战争没有神明的同在，那没有士气的。可是撒母耳在扫罗献祭完就到了，显出他实在是故意迟到。撒母耳责问他，还责备他，你为什么 你做什么事？扫罗说，我看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知道锁定的日期来到了。锁定的日期你没有守啊，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他献祭不是错，他勉强献祭就是错，就是没有信心，要借着这个祭来好像坚定他的信心，这是错的。他应该用信心坚定他献祭，而不是用献祭来坚定他的信心。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糊涂事，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你如果遵守的话，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定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王位不久了啊，这你自作孽不可活啊。好，那么扫罗是越来越远离上帝，越来越多得罪上帝的地方。约拿丹表现始终是很好的，但是当扫罗跟大卫决裂以后，约拿丹的戏码就几乎没有了，因为他无处可去。我说他好像是酗酒来解决问题一样，因为他没有办法调和他父亲和他朋友中间的纠纷，他没有办法，这是扫罗的错。是神有的时候给我们的艰难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像约拿丹，那我们也只有感谢主了。我们不敢多要什么艰难，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主得胜，克服这些困难。我们也看到扫罗的优柔寡断和错误的决定啊。当他们在作战的时候，他很多优柔寡断了。有人出去跟，有以色列人出去跟非利士人作战，扫罗就应该马上就去支援嘛，但是他去看，继续看，看一看，看一看是谁出去的，是谁出去，这不重要啊，你不必说是谁出去的，你现在就是去支援他作战就对了。那么我们问一下是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是神的约柜在以色列那里，扫罗对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那运来要好久的时间啊，哪里有时间再去运来了再来求问耶和华？这都是糊涂啊，这个错误太厉害了。结果后来在求问耶和华的时候，扫罗终于对祭司说：“停手吧！”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作战，但我们没有办法这么细的作战。这个是扫罗糊涂的地方，犹豫的地方，然后该快的时候不快，该慢的时候不慢，该吃的时候不吃，该行动的时候不行动。他叫百姓起誓，一定要把敌人消灭才吃东西。你吃一点东西消灭敌人更多啊，就是约拿丹也是提醒扫罗，你提醒百姓，这我父亲妨碍你了，我父亲妨碍你们大家了，我父亲连累你们了，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都吃了从仇敌所那里得到的东西，任何东西我们都大大的得胜了。好，这你看到扫罗的优柔寡断，扫罗的错误决定，你看到约拿丹正确，但约拿丹不能够解决这问题，就是因为他父亲不肯改啊。那你有父如此，那你只好受苦受难了。你在你父亲之前先死，也是求人得人了，因为没有别的路了。然后我们也说基列亚比人就救了，不是救了吧，因为只是一个尸体，但是实在是把尸体抢回来了，放在这个从伯山的城墙上取回来，送到亚比那里，然后用火焚烧了。骸骨呢就葬在亚比的垂丝柳树下，然后进食，这些基列亚比人就进食，是很动人的一幕。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扫罗的死，我们看到约拿丹的死，我们看到人的无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犯罪，帮助我们不要越陷越深，不要说 已经没有救了，主啊，在你面前总是有救的，在你面前总是有往更好的可能。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